欢迎收听纯粹偏见，我是天一，这是一档毫无理性思考可言，纯粹输出个人感性偏见的偏激播客，建议慎重收听。本节目主打一个一刀不剪，从头录到尾，没有大纲，想到哪儿算哪儿。中途可能会有些暂停的部分，是主播有咽炎去咳嗽了啊，没有是剪辑的成分存在。今天这期想聊一聊，怎么说呢？娱乐层面的文化审查和自我阉割，这其实算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只不过就最近，就单纯我自己吧，特别想聊聊这个事儿。就大家应该看到，视频平台上的沙子是越来越少了，对吧？如果是在这个正规的电视节目上出现的沙就会被加一个引号啊，如果是在短视频平台呢，就会被替换成一个方块，一个方块，一个口字，我口了谁谁谁，谁谁谁口了他的父亲啊，就这种烂玩意儿经常出现。然后就觉得好像就你不能让小朋友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是有杀戮的，可是明明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可能早晚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世界，那到时候不知道谁会成为口别人的人啊，有哪个人会口掉他，对吧？但是现在起码是不能让大家看到这个杀字了，杀也就算了，还有那个米字啊，米就是钱，因为你就不能，很多平台不让直接说钱或者人民币了，就会被替换成米。我那天看到一个医美的栏目，那个主播是这样说的，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呀，波波这个项目非常费米，波波呀就是费米，但如果大家想不费米又想波波怎么办呢？我当时是刷，你知道 有时候你会在洗手什么的刷短视频刷到新的一条，我一边洗手我就撇过去，我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波波费米的，这他妈是量子力学吗？这是，结果意思是什么玻尿酸非常费钱，如果你想就是省钱打玻尿酸有什么好办法啊？对，因为平台的这个审核规避就变成了波波费米，真是觉得就挺荒谬的。当然了，就是很多时候你要想到一点，就平台的这种审核它并不是说是一开始就有的，是被举报的人多了，被举报的内容多了，被什么我这个东西引起不适的这个反馈多了，然后以及一些社会事件吧，它逐渐一步步加上去的。就是很多现在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想象不到，就十几年前的中文互联网上是多么的精彩纷呈吧，就是啥都能放出来，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你给自家小狗拍视频是不用给狗的生殖器官打上马赛克的。我最近在抖音关注了几个我特别喜欢的狗，然后那个小狗每次比如说翻身的时候什么干嘛的时候，它的那个生殖器官都被打上马赛克，然后我后来问了一下，说是会引起这个有些观众的不适，或者觉得是有色情导向。我就他妈在想啊，谁看到狗鸡吧会觉得有色情导向呀？就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他如果在举报这个视频的时候，他说我看到这个狗鸡巴了，我觉得他妈有色情导向，我觉得这个人更应该被举报被抓起来，好吗？这是纯纯的变态啊！引起不适就更那啥了，就是你狗，你大街上的狗，你谁没见过他长那玩意儿啊？他那玩意儿他放碍着你什么了？你就觉得引起不适。但就有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视频上面有狗的鸡巴，让我很不适呢。我可看不了这个玩意儿。我的世界是非常纯洁的，我的世界啊，只有口口相传，啊，真的很烦这种就是什么事儿都举报的人。前天看一个教人拉伸的一个，就是体育生啊，不是体育老师了，应该算是一个体育老大哥吧，就是说就教人拉伸。然后呢，他那个还给他有个儿子，是大概八九岁那样吧，他给他儿子做示范，就是他拿他儿子给大家展示要怎么拉的。然后这个视频底下评论区全是什么，即使是亲生父亲也不能摸儿子那种地方吧，他摸他儿子屁股，帮他儿子拉伸，那是他亲儿子，你脑子里在想一些什么肮脏的东西，你才会觉得那玩意儿肮脏啊？我真的看了之后觉得很魔幻，我也能理解平台为什么很多东西都要禁了，是真的没办法，就是你想的再多，你架不住有些人脑子真的是肮脏龌龊到一定程度，觉得全世界任何一个普通的存在，就亲爸爸给亲儿子做体育方面的拉伸，他也能想到这个，对吧？就是什么性侵那方面去。 Holy fucking shit, 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啊。这个玩意儿也不只是咱们这边才有，其实好莱坞那边矫枉过正已经更疯狂了。 什么黑人不能叫黑人，他必须叫 African American， 对吧？每一个电视剧里都有个黑人，小美人鱼也是黑的了，什么玩意儿都是黑的了。这两天不是拿破仑上映吗？然后我看到一个很搞笑的热评，就是说这片子拍得很烂，拍得很烂。但是他只要是没让拿破仑，就没让黑人演拿破仑，我觉得已经是好莱坞近两年少有的进步了。可说呢，哎呀，我就觉得黑人就什么玩意儿，新角色都是黑人了，美国队长也是黑人了，就是为了矫枉过正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我们没有种族歧视，我们现在都用黑人角色呢，矫枉过正之后也很尴尬好吗？最著名那个什么亚瑟王的老婆是个黑人，亚瑟王老婆那会儿一个黑人如果能在英国啊，英国英伦三岛当上王后，天哪，你觉得后面会有三角贸易吗？我这节目好久没有这么愤怒了，可能我想起一个往事了，前两天聊过我在那个时装周当摄影师的事儿吗？我有一次遇到那种就是特别白左的美国女性制片人吧，就是现场制片。我当时就是有一个黑人模特，我拍完另外一个就是白人姑娘之后，我要叫那个黑人男模特过来。Could you ask that black dude come here? We're gonna shoot him next. 然后那个人当时就翻脸了，他说 Oh my god, how can you use that kind of racist word? That's not black dude. He is an African American man. You can't call him black. Black is so racist. Was that like, what the fuck? 就是他黑人自己都管自己叫黑人。他确实也黑，你为了政治正确你规避，你就必须管他叫那什么非洲裔美国，我可以理解，那咱们就这么玩呗。后来那个拍摄的时候我需要要那个黑胶带，大黑胶带，拍过东西的朋友们都知道它的这个重要性，我就跟那个制片人说，我说 Could you bring me an African American tape? African American tape? Yeah, you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 然后他说哦，是那个 black tape 吗？我说 Oh, you are fucking racist.对吧，你就跟这帮人就只能这么玩嘛。我前两天有一个很垃圾很烂的梗，很烂的梗是这样的，也不算梗，就是大家群聊里面聊天聊到的。我说前一阵子就是社交媒体都在说什么吃白人饭，小红书在流行吃白人饭这个概念，就是几根胡萝卜几根芹菜对吧，蘸蘸酱，或者是一个面包切开加两片火腿三明治凑合一吃，特别简单，但是营养成分呢又很均衡，大家都在天天喊着什么叫吃白人饭，白人饭难吃，或者说反正就白人饭一度成为了一个 trend。后来我在想为什么没有人说吃黑人饭呢？但其实想想我们每周都在吃黑人饭，那不就是肯德基疯狂星期四嘛，炸鸡。这个有点地狱了是不是？因为在这个在美国那边，说黑人喜欢吃炸鸡和西瓜是一个非常种族歧视的事，因为他们在蓄奴时期，如果这个黑人干活干得好，农场主就会奖励他们吃炸鸡和西瓜，所以这个东西被称为一个侮辱性的这个种族侮辱性的怎么说呢，刻板印象。但其实黑人兄弟们是喜欢吃炸鸡，你如果在国外生活过，炸鸡店里黑人兄弟超级多的啊，黑人女性也很多，当然就这并不算，这虽然是在美国那边是一个刻板印象，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没有蓄过黑奴啊，我们没有虐待过他们呢，我们一直在帮助这个第三世界的黑人兄弟们就努力发展呀。我们说他们喜欢吃炸鸡，那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事实，我不觉得那是一个种族歧视的笑话，对吧？然后我那天在群聊里说了，有一个朋友说你这种梗千万别在台上讲啊，我说也不至于在台上讲。然后他说那个如果你在台上讲，底下万一有一个黑人兄弟听到了怎么办，人家不上去打你吗？我想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如果我在台上讲类似的段子，首先我不会的啊，在一个正式的商业演出里我肯定是不会讲这种东西的。如果我在台上讲类似的段子，而台下坐着一个买了票来的黑人朋友，他喜欢脱口秀，首先他就已经知道有一些程度的就是冒犯，类似这种笑话，就是黑人吃炸鸡的这种 jokes 在这个欧美脱口秀里也很多了。其次他都来中国了，他都来听中国的脱口秀了，他听到一个中国人说黑人就疯狂星期四是吃黑人饭，他如果能上来打我的几率，我个人觉得比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狗的生殖器官之后产生幻想的几率可是小多了。 就这两年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整个的网络环境的越发的趋于保守，就不管是我们这边还是欧美那边，就是大家什么都不敢，你不能说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有个朋友呢，之前参加了一档这个比较正规的电视节目的录制，然后那个电视节目的节目组给了他一个55页的文件，说这个一会儿咱们直播的过程中，这55页上面的东西都不能提，包括政治词汇，包括一些什么打打杀杀、暴力性，包括所有的失德艺人，包括不能提饭圈，因为直播过程中的有一位体育嘉宾呢，曾经因为饭圈被批评过，啊，所以也不能提饭圈，然后也不能提什么，就是类似任何有可能谐音谐到一些什么，政治、色情、宗教的内容。那个后面能聊的东西就只有大家嘻嘻哈哈捧捧场了。很多人都在说现在语言类节目越来越无聊了，就如果你不能聊的东西已经有50多页了，还有更多潜在的危险，你不定哪天会被人拿出来翻旧账的时候，你真的还有什么可聊的呀？还有就是互联网喜欢就是你说喜欢自我审核也就算了，还喜欢翻旧账，对吧？翻出一个人15年前发的微博来啊，12年前嘛，15年前有微博嘛，12年前发的微博来说啊，他歧视女性，他12年前跟他的朋友一起调侃了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或者什么某某人现在是一个杰出的艺人，他根本压根就是个坏人，你看他初中发的那个 QQ 空间里用的词都是什么屌丝啊、木耳啊这种词汇，这也太，他是一个下流坯子。就是很多人啊，尤其小时候你在这个受教育不完整、世界观没有形成的时候，在互联网上是会发一些奇怪怪的东西的，很多人都这样，好吧？就是推特上也经常是有这种什么那个什么詹姆斯现在的队友被爆出来上初一的时候发推特说詹姆斯是个大垃圾啊，类似这种东西，说然后他现在跟他做队友，你现在有脸跟人做队友吗？就何必呢？就是人都会成长的，可能一个人他10年前他是那种就是充满了南宁，对吧？这个按现在的道德标准来说政治很不正确的人，他可能现在已经变了呀，对吧？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一些现在看似道貌岸然的人，他只不过就是心里更龌龊，他只不过知道这套规则的存在，他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他不说呀。就是总要通过一个什么10年前的一些或者几年前的一些事情倒推去给这个人就是微博判案，这事儿真的还挺荒谬的。一出点什么事儿都会被扒出来，什么几年前的朋友圈、几年前的微博、几年前的 Twitter、 Instagram， 证明他是个坏人。这么说吧，如果你想证明你是绝对的好人，只能是绝对的假人。你就看那些明星工作室每天发什么吧，那个形象做出来肯定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但那是真人吗？对吧？然后这帮人习惯了那些所谓的伪光正之后，会有时候我在一些评论区什么的会看到，我天天上网冲浪就看这些东西嘛，我特别关注评论区，就是什么啊，这也是能播出来的吗？啊，这种东西也是可以发出来的吗？就是原本啊，可能就是平台或者是这个国家层面的审核没有考虑过的东西，都会让这帮人给霍霍了。关键是呢，还自我审核自己，就是他们在做的一件事，其实在毁掉的是自己的自由。比如说如果有男的发个半裸照，大家就底下就一堆女孩就点赞评论啊，男菩萨男菩萨男菩萨真好，男菩萨发福利了啊。然后如果是一个女孩发的稍微清凉一点，然后这个女孩恰好长得很好看的话，她的评论区最多的评论肯定是擦边真恶心、媚男、下流，你就天天在发这些东西，想靠这玩意儿挣钱吗？然后举报了啊。就是如果真的东西一直这么下去的话，当然了，反过来男的也有，并不是说我不再搞男女对立什么的，有些男的可能看到别的男的身材特别好，说这你们天天露这么多胸肌腹肌，我也没有这玩意儿，你这就是在勾引别人，你这就是擦边视频，举报了，下流啊，这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人，肯定是个鸭子，肯定有这种思维的网友。对，你这样来回举报这些普通人之后，互联网环境只会越来越恶劣。等有一天可能你想秀秀自己的身材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脖子以下地儿都不能露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你举报了别人，他发了一个锁骨，你说这玩意儿属于是色情擦边。真的，就大家就稍微宽容一点吧，不要那么就是觉得这也不能发那也不能发。我感觉我比我年轻的那，就现在的互联网上最主流群体那一代啊，大家真的是逐渐把门关上的一代。就是我的父辈那一代可能是逐渐我觉得哇，居然这也可以啊， 我们可以看看，比如电影里居然能亲嘴了，庐山恋，哇，真的是一个进步呢。啊，电影里还能拥抱了，哇，又是一个进步。啊，泰坦尼克号的全裸镜头在电影院里放了，那咱们得去看看呀，对吧？这他们发现就是可能文化的繁荣是在逐渐啊越来越开放的。啊，就是一开始电视上就喜剧类的节目甚至可以讨论什么原来那些牛群逢拱，讨论一些什么体制内的一些这个不作为呀，一些还包括小偷用小偷公司去这个讽刺体制内的冗杂呀、冗员呀，啊，什么虎口脱险呢，这些当时的喜剧节目都是带有讽刺性的啊，超生游击队，对不对？现在你喜剧节目哪个有一点点讽刺性啊，你稍微讽刺一点，被你讽刺到那个群体就会去啊攻击你，这也是能聊的吗？这也是能发的吗？你们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对吧？不只是脱口秀啊， sketch 也好啊，对吧，什么别的类型的喜剧也好，甚至电影也好，都是这样。大家最后就只有各种合家欢，各种包饺子，各种囧囧囧，我去这儿了，我去那儿了，只是就是越来越回到原始，最原始的喜剧，就是我们看人犯蠢，看耍猴，对吧？哎，宽容一点吧，朋友们，就是已经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就当然了，文化的层面的宽容与否，不只是这我说的这些原因嘛，包括经济环境啊，包括这个，对吧？世界政治大环境都是有影响的。但我聊不了那么多，我这不是那种政治经济，对吧？我们就是大家掉书袋的栏目，我就单纯从自己个人的角度去聊啊，真是就大家宽容一点。如果这个东西是你不喜欢的，啊，就是你不看就好了，你不要去攻击它，不要去举报它呀。就我们的上一辈，大家每天可能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大家震撼就是哇，这玩意儿居然也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呀，这玩意儿居然也行，我们得去看看。现在呢，就是我操，这玩意儿也能过审吗？他凭什么能过审啊？这我得去给他找着毛病啊。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到了一定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自己喜欢的才是对的，这个东西只要超过了我的范围那就不行。比如说我喜欢 A 啊，然后我觉得 A 的所有行为就是对的，然后那 B 的行为跟 A 有点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觉得就是 B 啊，这个人啊就是有问题。就这种很小学生的思维呢，成为了现在互联网的就是就社交平台上的主流。就真哎，挺失望的，挺失望的。这一期其实有很多老生常谈的东西，我知道可能大家也都听过类似的角度，但就是不吐不快吧，就这种感觉。而且大家说的和做的都是两套啊。比如说我经常，我当然可能是我的信息茧房了，我经常在小红书看到那种就是比如说挺好看的女孩发自拍，然后底下就是评论说你这是在支持白瘦幼审美啊，我当然不支持白瘦幼审美，我要叠加了，我不支持白瘦幼审美，而我也不觉得白瘦幼是一个健康的审美。可是啊，在这种就是评论区里面评论这个类似内容的人，我点开他的主页，我发现他去了 BM， 然后再发图，今天也是一个快乐的 BM 女孩呢。 BM 不就他妈是白瘦幼审美吗？就是如果大家都很抵制白瘦幼审美的话，那 BF 和 BM 到底是卖给谁的呢？我跟朋友逛过一次 BM 啊，那个我发现就是 BM 那个号真的就是稍微壮一点或者说胖一点的，可能小学五六年级的人的可能都有的穿不进去吧。那他就是一个纯纯的就是白瘦吧，肯定幼不幼咱不好说，白瘦审美啊。那就大家天天在网络上抵制那玩意儿，可是那玩意儿在线下呢又很红。啊，就恨不得两年前大家甚至北京没有开店的时候大家还要找代购啊，这不就是很荒谬吗？就是每个人嘴上说一套然后私底下做一套。就是很多互联网的道德标准它就只存在于互联网上，然后大家在真的实际生活中又完全做出了令人相反的东西，就是截然相反的东西，就觉得还挺可笑的。你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有人遛狗，然后狗对吧就是上厕所，你会把它挡住吗？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吧。但是平台会啊，大家举报多了之后类似的内容就是会被减少推广，甚至是变成禁忌，就不能播出来了。大家的攻击性逐渐展开，觉得这个东西我不喜欢我就要投诉，我就要就是给它加一个负面的定义，那只会导致我们的范围越来越狭窄，我们能看到的东西也会越来越狭窄。就信息茧房已经把我们困得很严重了，我们还在用自我阉割啊，去把自己关得更严一点， 真的还挺可笑也挺可怕的。我们都知道，大家总是说最近没有什么好的东西看了，包括好莱坞这几年也是好的作品越来越少，好的美剧也越来越少。我觉得我上大学和我朋友们，就我年龄相近的朋友们，20来岁那会儿，有很多优秀的美剧出来，对吧？包括情景喜剧都有很多优秀的出来。这两年是真的没什么了啊。我一直在关注 SNL 也是越来收的越紧，很多东西也就不敢调侃了。哦，不过我那天看了一个应该是前年的 SNL 的一个小的 sketch， 还挺精妙的，就是他重新讲了林疯狂，就林书豪在美国红的那个时期，然后各种黑人白人运动员都会拿林书豪的那个中国人或者亚裔的刻板印象去出梗，就是把他的名字念的用林加各种谐音梗啊，然后聊敲锣呀，就是什么，或者是那个说林书豪眼睛小啊这种东西，他们都觉得是一个幽默。然后同样的，同时呢，黑人演员在旁边，听着呢，也在觉得哎，这东西很幽默。然后突然这个白人主持人，开始拿黑人举例子，然后就是又提到什么，比如炸鸡啊，提到了一些黑人文化，然后黑人马上就着急了，说这就是这个种族歧视，你不能种族歧视林书豪的队友卡梅隆安东尼。啊，我这个单纯用语言叙述，我特别不擅长总结嘛。我单纯用语言叙述呢，可能是这个说不太清楚，但是我回头会把那集转发微博吧，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就是其实大家一直在规避所谓的种族歧视也好，在好莱坞那边，只是不能种族歧视黑人，不能种族歧视一部分拉美人，不能种族歧视一小部分这个阿拉伯人，就有钱有权的那帮。还有绝对不能歧视犹太人，但是他们可没少说什么青冲啊，没少模仿亚洲人那个掉眼睛啊，就是说白了就是那么回事儿，就没有人真的那么干净哦，就那帮白左也没少歧视亚裔，就是他们只是嘴上不说罢了，对。但是他们所谓的那个矫枉过正就在他们的文艺作品里明显的展现出来了，这两年好莱坞是真的垃圾嘛，对不对？这当然这也只是一部分原因啊，我只是想到哪说哪。我就用这种散着聊吧，没有大纲，肯定是容易聊聊的，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一开始想说的主题是什么了。应该主题想说的是这个，对，审核与自我阉割嘛。对，真的能说的词越来越少了，能叠的假越来越多了。但是你其实这样有什么意义呢？就最后大家都是规规矩矩的说规规矩矩的话，而甚至就是有些话可能甚至一开始并不是平台不让你说，或者更高级别的权利不让你说的，是你自己就觉得这玩意儿不能说了。还遇到过一次，有一位观众私信我说我那个健身房的装修是叙利亚风，对，叙利亚风。他说你这样如果有叙利亚人民听到了会觉得很伤害他们的感情。我寻思叙利亚现在那个样子啊，是很惨，但那是美国打仗造成的呀。我一个中国人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叙利亚风，我并没有对叙利亚造成过任何的伤害，应该也不会有叙利亚人民能够看到我的段子吧。关键问题是叙利亚人民看不到我段子是因为他们没有电，那还是美国给他们轰炸导致他们没有电造成的呀。就是我说一个叙利亚风，我并不觉得叙利亚风是一个不能说的词，但是真的有人觉得我形容我的健身房破装修是叙利亚风是一个非常冒犯的存在。怎么说呢，人类对于冒犯的界限标准定义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总是把标准定得那么高或者就是那么敏感的话，那可能到最后大家就是你好嘿嘿再见，没有别的可以交流的了。世界如果真的变成那个样子应该会挺恐怖的。今天说这么多其实就只是希望大家在互联网上都多彼此宽容一点，你觉得有些东西你不喜欢你直接骂都可以，你跟他对喷都可以，你不要举报他。当然了，严重违反法律法规，严重的露骨色情宣扬黄赌毒的那些东西肯定是要举报的。我的意思是别人说了一句你不喜欢的话你不要举报他呀。别人的可爱小猫咪在视频里翻身露出蛋蛋的时候你不要举报他呀。宽容一点吧，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就是文化裸奔，只不过就是再这样下去，再这么互相的攻击无止境的，就是给自己上弦这么折腾下去，大家可能就要披上文化罩袍了吧。这期反正说的挺乱的，攻击性也挺强的，感谢大家听到这里，纯粹偏见嘛， 好久没有输出纯粹观点，纯粹偏激观点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天一。